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前一阵子我在收音机里面听到这样一个笑话，也许是真的，不过他讲的人是说是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天一个妈妈，她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儿子在家里面，这个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家里面来带这个孩子。我们知道全职的妈妈在家里面很辛苦的，尤其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更是精疲力尽。这个两岁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养孩子，我们知道有一个说法叫 Terrible Two， 小孩到两岁左右的时候，他们有很强自己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试着去做，什么事情都不肯听大人讲的话。所以这个儿子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肚子饿了，就跑去跟妈妈说，妈妈我想吃东西。那妈妈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 cereal， 就是那个谷片。那妈妈就说好，我给你倒一碗。那吃 cereal 需要牛奶，所以妈妈就从冰箱里面拿一桶牛奶出来。这个儿子说，妈妈你不用倒，我来倒。那个妈妈说你能够倒吗？他说我可以。那那个妈妈因为赶着做饭，所以就把那桶牛奶放在餐桌上面给他儿子。这个妈妈犯了很大的错误，这个一个两岁的儿子一桶牛奶，五分钟之后呢从厨房回来，就发觉这个牛奶没有在碗里面，在餐桌上面，在儿子身上，在地上满地都是。这个妈妈已经累了一整天，看到这个情形她快疯掉了。她说我要教训你。这个儿子一听到妈妈要教训他，赶紧从他椅子上面爬下来，一溜烟的跑掉。这个妈妈就到处找他，到后来在哪里找到呢？在他们自己的房间床底下。他这个儿子就躲到爸爸妈妈床底下，缩了一个角落，死不肯出来。这个妈妈用威慑利诱他都不肯出来。这个妈妈已经很累了，他说待会你爸爸回来就知道。没多久他爸爸回来了，车子回来，下班回家，把西装外套脱掉进去。那个妈妈看到爸爸说，你去看看你儿子，看看厨房，看看餐桌。他去看看，哇，满地都是东西，整个餐桌都是湿的。然后这个爸爸就说，儿子在哪里？他说在我们房间。那这个爸爸跑到房间里面去找儿子，找不到，后来就发觉原来他躲在床底下面。于是爸爸就蹲下来跟他儿子，好，儿子出来出来。儿子死不肯出来，嘟着嘴巴摇头不出来。到最后这个爸爸就卷起袖子就爬进去去找了儿子。他爬到儿子前面的时候，儿子跟他说，他也在追你啊。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很多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对神的印象很可能跟这个小孩子对他妈妈的印象一样，他也在追你。今天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一章里面，这个是我们很熟的所谓主导文。在主导文里面，耶稣跟我们呈现出一个我们跟神完全不一样的关系。让我们一同在开始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仰望神向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再一次在你的真理跟话语里面来修正，就教导我们如何亲近你，教导我们如何跟你建立关系，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教导我们更深的抓住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生命，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第四节，其实在四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主的祷告文，主教导他门徒的祷告。我特别挑这段是因为我发觉路加福音很可能是最接近当年耶稣跟门徒所讲教导他们怎么讲祷告的一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地方比较简略。我相信原来是比较简单的，其他福音书是门徒在记载的时候多加一些句子来说明它的意义，让这个意义更清楚。可是路加的记载比较精确，所以我特别选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恐怕只够时间来分享第一句，就是耶稣在这里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一个学生问耶稣，你怎么祷告？ 你能不能教导我们，好像约翰，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怎么样祷告，好像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方式，一个方程式，一个 formula， 我们怎么样来跟神祷告。其实耶稣在这里第一句话一开始就跟门徒讲到说，祷告有一个基础，我们亲近神有一个基础，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祷告的开始。可是主导文其实也是耶稣用来在他门徒面前呈现出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 lifestyle 这个角度来看主导文。主导文不是一篇念念有词的祷词，不是一篇我们在聚会里面一直在背，假如你在教会从小长大，有的教会很喜欢背主导文，可是往往我们背了以后，我们不太知道主导文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主导文是要呈现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而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最开始的地方是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正确的关系就在今天我们想要分享这段话，这句话里面所表现出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愿意从两点跟各位分享这个关系的基础建立在哪里。第一个，关系的基础的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第二个，关系基础的建立在我们对神的态度，认识跟态度。各位再看我们手边的圣经，假如你们看第二节，耶稣开始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圣经里面有几个小字，对不对？这个小字里面说什么？有古卷做什么？父啊，这就是我今天定我的题目，说父啊这个词的原因。在原文里面只是一个字，父啊，英文的翻译是 father， 爸爸，或者说在亚兰文的原文里面是阿爸，阿爸。这个称呼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这个称呼也不是一个轻呼的称呼，这个称呼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在耶稣当年这些学生里面，没有一个人想象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圣徒称耶和华为父啊爸爸这样称呼，只有在新约里面才有这个称呼。在这里路加借着耶稣基督讲出这句话，父啊，是一个很宝贵的称呼。这个称呼是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付过代价以后才得来的。所以约翰在他福音书里面讲到说，约翰第17章第26节，他说耶稣这样讲，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细心去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相当宝贵的信息。耶稣说，耶稣对天父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我已经把你的属性，把你是怎样一位神指示他们，我还要继续启示他们。为什么呢？有一个目的，让你对我的爱可以在他们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神对耶稣的爱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而且耶稣说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跟我的罪付上代价，拆毁了我们跟神中间的隔阂所做成的功劳。我们能够有神的爱，而且神对耶稣怎样爱耶稣，他也怎样爱你跟我，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难怪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也自己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跟父神建立关系，能够称天父为父。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开始的时候跟神祷告，那个最重要关系的基础在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我们对神的认识建立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工上面，就是为你为我舍身流血所建立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神对罪人的看法用他一生活出来。所以假如你说神怎么看我，只要你仔细去看福音书里面对耶稣生平的记载， 他如何接待罪人，他如何爱罪人，他如何接纳罪人，洗净他的罪，你就知道耶稣如何看你跟我。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称神为父，因为耶稣称神为父，这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最基本的是我们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正确认识是一个宝贵的信息。父啊，我们称万军之耶和华为爸爸，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位父神对我们心肠呢？几年前，当我们全家搬到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年回去第一个秋天，是我们全家适应挣扎最辛苦的日子，要适应那边的湿度，要适应那边天气的闷热，要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中适应的最辛苦的是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们老大是上小学三年级，他在美国没有上过中文学校，没有学过波波摩佛注音符号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回去之前大概几个月，我们开始帮他补这个波波摩佛，让他可以习惯台湾中文的教育。因为台湾的课本每一个字旁边有注音符号，假如你能够念得出来，大概你就能够了解内容。所以我们勉强在台湾国民小学开学之前教懂他波波摩佛，所以他看着课文可以读得出来，读得出来他大概可以猜到六七分课文在讲什么。我记得开学的时候，我们把他放到古亭国小，那个时候我们是蛮紧张的，不知道他适应的怎么样。他第一天上学，我们就给他买一双新的球鞋，结果第二天下课回来，我们发觉新的球鞋变成旧的，我们就奇怪。然后第二天回来，脸上多了一些一点一点一点红的血点，我们就奇怪是不是有什么传染病，这个水土不服，所以我们就问他，他就吞吞吐吐不太讲，那我们就不懂为什么。直到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去见老师，见老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去他上学的时候去看，就发觉这些小孩原来在上学之前，学校开始上课之前不是一起玩，而且一起拿着扫把在校园里面帮老师打扫、洗厕所、扫校园，所以尘土飞扬，怪不得新球鞋第一天回来变成旧的。而且为什么脸上有血点呢？我们问，原来老师才笑笑跟我们讲，他说你的女儿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太适应，后来习惯了就开始顽皮，这就拿那个竹扫把跟同班男生在打来打去，在玩，闹着玩，结果不小心给人家戳了一下，所以脸上一点一点。这些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可以这说明我们孩子重新适应个新的环境里面所经过一些许多的困难。我记得学校开学，我的学校也开学，神学院也开学了，礼拜二晚上，礼拜三早上，我们有一堂很可怕的课叫希腊文，每一次老师都要考试。礼拜二晚上大家同班同学就赶快去图书馆里面拼命的背希腊文，预备明天的考试。所以我礼拜二晚上吃完晚饭就带着书准备去图书馆去读书。我记得秋天的时候，有一个礼拜二晚上我离开的时候，我看见我的老大女儿，她小学三年级正在做功课。我出门的时候瞄了她一眼，可是那一瞄了一眼以后，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她脸很愁苦，不像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脸，不是一个轻轻松松活泼的脸，而是一个长长的脸。我就发觉我需要花点时间在他身上，我自己忙着适应，我自己忙着许多的事，恐怕忽略了他。所以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决定把书放下来，说也许我晚一点去图书馆读书。我就跟他说，爸爸带你出去走走路好不好？他说好啊，就马上放下笔就跳下来，那我们两个就出去走路，在台北市车水马龙的马路上面，我们就绕着神学院那边绕一个圈，绕一个圈。我本来期盼他跟我讲话，结果绕这个圈他没有跟我讲什么话，只是跟着我绕，然后一路上面又躲摩托车又躲脚踏车很多的，所以没多久就回去，我就继续去读书了。那我就想到说，孩子心里面有些需要有人了解，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逼自己每个礼拜二 不先去读书，先去跟他一起去散步。礼拜二晚上成为我们两个人，我跟我女儿约会的时间。这个散步散了好几个礼拜，他都不太讲话。慢慢我也不要求他讲话，我就只是带他散步。到最后要快回家的时候，就带他去商店里面买一样糖果或买个零食，让他高高兴兴。然后那天晚上他继续读书。我记得这样子跟他绕圈，绕了好几个礼拜，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左右，我记不清楚了。他慢慢就开始跟我讲话，慢慢跟我讲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讲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记得过了很久，已经快要冬天的时候，有一天在这个礼拜二晚上我带他出去走的时候，他突然间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爸爸，你记不记得我以前住在 East Brunswick 上那个 Chittick School 的时候，那个小学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班上的同学们长得跟我不一样。他就摸摸他这里，他说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跟他们一样。他说今天我回到台湾来，周围的小朋友长得跟我一样，可是他说这里我跟他们不一样。这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用他的办法跟我表达一个文化冲击跟差异，一种认同的危机。那天晚上我也跟他分享我小时候，我在香港长大，到台湾读书，到美国读书，也有认同的危机。我想办法用他能够懂的话跟他讲。由那天晚上开始，我跟他散步的时候，我们所谈的内容就开始比较多关于他的感受，他的心情，他回来所面对各样的事情。于是礼拜二晚上成为我非常珍惜的时间。各位，假如你做过父母亲，你有过类似的经验，你会很珍惜你的孩子跟你倾心吐意的时间。礼拜二这个晚上我越来越重视，重视到一个地步，我宁可放弃我跟同班同学一起读书的时间，我宁可花时间在我女儿身上。没想到有一天我正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新意念出来。这个意念是什么呢？这个意念说，你对你女儿的心是这样子，天父对你的心岂不更是这样子？天父了解你每天每一个阶段生活中间的需要跟挣扎，可是他更需要、更重视、更珍惜的是你跟他倾心吐意那一种感觉、那种感情。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主导文一开始说父啊，这个是我们对神认识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像刚刚开始我讲那个笑话，那个小孩说他也在追你啊，还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虽然全知全能，可是他仍然非常珍惜从你口中上跟他所讲出来你的心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每天亲近他，在圣经里面、在经文中间亲近他，在祷告里面亲近他。我们的祷告生活，假如我们不认清我们跟神是一个父跟儿女的关系，父亲非常非常期盼从他儿女口中听到儿女向他倾心吐意的那种爱，我们的祷告生活会很枯干。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确信神对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心，否则我们的祷告生活很难突破。我们会变成念念有词，我们会变成跟神要一大堆事情，一个清单念过去就算了。可是我们很少能够在祷告中经历到神同在的甘甜。神如何与我们同在？神就在你生活中间听你倾心吐意，与你同在。神愿意听，神虽然知道，可是 更珍惜的是你跟他讲，因为这个讲里面你对他有一份信赖，对他有一份依赖。就好像我当然知道我女儿回去台湾所经过的文化冲击，可是我最珍惜的是他开口用他的办法向我表达。这个对一个做父亲的是一个没有东西能够换回来的一种爱。父神在地上到处寻找是这份爱，在你身上要寻找的是这份爱。我们用爱回应他，父啊， 这个是我们对神正确认识的基础。对神的认识也建基在我们对神的态度里面。因此耶稣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在原文里面没有愿人，在原文里面比较正确恰当的翻译应该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什么叫做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个特别的意义，这个字是意思是什么？是被分别出来。在旧约里面就开始有这个观念，被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叫做圣。所以你跟我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你跟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圣洁，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仍然有软弱，可是我们仍然能够被称为圣徒。为什么？因为你跟我是被神呼召出来，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他。什么叫做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回事？尊神的名为圣，就是在你跟我的生活中间，把神特别分别出来，在所有你生活的事情以上，他特别独占一席之地，在你生活中间是你最高的优先，是你所选择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如何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就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过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如何能够过这样的生活？除非你认识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意愿。假如这位神是个严厉的神，是一个一直好像在后面追讨你，一直在挑你毛病的神，你不会心甘乐意让他居首位。可是假如我们认识的神，我们知道圣经也这样跟我们讲，父神对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我们就能够把他放首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对我们是要赐福给我们。因此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就愿意，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幽暗。面对生命幽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愿意勇敢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认罪不是一样让我们羞辱的事情，跟我们从小到大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被人家抓到我们做错事认罪，我们觉得很羞愧，我们觉得很没面子，我们觉得很难过。圣经里面也叫我们认罪，也要求我们认罪，可是神要我们认罪的动机不一样。神要我们认罪是让我们能够跟那些缠绕我们的坏习惯能够一刀两断。因为当我们愿意承认的时候，神就能够有空间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胜过，帮助我们超过罪的捆绑。也唯有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才敢在他面前承认。若是神是一位严厉咄咄逼人的神，我们大概会逃都来不及。可是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就愿意在他面前欢欢喜喜的很放心的承认，因为他有应许，他若在他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是过犯，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有个新的开始，让我们得着自由。很多年前在我们中间有的人，要假如你认识我们家庭够久的，你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我曾经是一个很多问题的人。可是神的爱临到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得着一种确据，我知道神爱我，他来寻找我，他主动要接纳我，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记得当我被圣灵触摸更新我生命的那一刹那，我开始跟神认罪，我认了两个礼拜之久，没有重复认一样罪两次，我跟他认了两个礼拜。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催逼，就是我生命里面有很多黑暗渣滓，我必须要在他面前全部倾倒出来，以致我能够跟神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重新再出发。 所以我把所有在我生命里面缠累我的罪一一向他承认，把他全部认得干干净净。我没想到我认了两个礼拜，我没想到我原来有那么多的罪。一个好好看起来好好的人，在纽约市当公立学校的老师，竟然有许多许多的罪在我生命里面。你知道吗？认了两个礼拜以后，我发觉我生命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清省，我觉得好像整个人清省下来很轻松很喜乐，因为我里面没有垃圾，我里面没有别的东西把我拉住，我可以很自由地奔向神的怀抱，去享受他的爱，去追随他，去更深地认识他。各位弟兄姊妹，认罪是一个祝福，认罪不是要我们自我形象变得很低落，认罪是神重建我们的自我形象里面很关键的一步。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多久没有清垃圾，我们累积多少东西没有跟他承认。今天若是你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爸爸，我们也许多得一份勇气一份力量，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跟罪恶，以致我们能够在他面前重新出发。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除了把他放首位勇于承认我们的罪以外，还有一样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他，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他。诗篇50篇23节，我想请各位翻到这一节经文，跟我一同来练。这段经文跟我们这里所讲到愿人尊他的名为圣有很密切的关系。诗篇50篇第23节，第23节，诗人用这样的话说，什么样是荣耀神。荣耀神其实英文的翻译是 honor God， honor God 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尊崇他，也就是说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诗篇50篇23节，诗人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救恩。他说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以什么为祭献上？感谢。他没有说当我们顺利的时候以感谢为祭献上，他只说凡以感谢为祭献上便是荣耀我。原来荣耀神是过一个感谢的生活。感谢是一个态度，感谢是一个选择，感谢跟你的遭遇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你可以在逆境中，你可以在困难中，可是你仍然可以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你信得过神掌管这一切，临到你生命中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的。圣经里面讲说你的头发神都数过，若不他不允许没有一根掉到地上，更何况你生活中间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意外的，你的人生更不是一个意外。也许有人说，我是爸爸妈妈意外怀孕生下来，我这个人生一整个人生好像都是一个不该存在的。可是在主里面没有一个意外，没有一个偶然，都是神有计划有旨意有目的的。你的生命在他手里面是一个有目的有意义的生命，因此临到你生命中间所有事情都是他允许临到的。苦难不一定来自神，可是至少是神允许临到你生命里面。可是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在受苦之后所得到的是建造呢，还是拆毁。若是我们抱怨，我们也许这个受苦是白受，变成我们的亏损。可是假如我们咬定一个事情，神对我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目的，他最终是一个赐福的意念，那我们所受的苦更能够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是一个经过生命的历练里面所出来一个态度，不是一个容易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我们可以决定说，主啊，我愿意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因为罗马书8章28节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爱神的人呢？就是愿意感谢的人。什么叫万事呢？就是不包括好事也包括不好的事。1988年 1988年的圣诞节是我一个人生里面最黑暗的圣诞节之一。那个圣诞节我住在纽约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里面正在读博士，预备写博士论文。那个圣诞节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教授，其中那个指导教授突然间中风死了，所以我的指导论文委员会就全部垮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读的是中国研究，88年各位还记得刚好是国内改革开放最高峰，这些名校好学校做中国研究的学者都接到邀请，一窝蜂全部去中国大陆做研究，所以我们系里面的中国通跑了光光了，而且一去不是一年，一去去三年。他们好不容易抵到机会，因为以前中国大陆不容易进去，这次开放了，所有在海外华人社会所做出来的理论研究全部搬回去去印证。我变成孤孤单单一个人在那个系里面。我还记得那个圣诞节，我一个人去到系里面，看到系主任，我就问他怎么办。他说我们试试看帮你另组一个委员会，那跟中国最近是日本，所以我们找个日本通教授来。这日本通教授来看完我的论文的 proposal， 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心里面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是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暗，一个很大很大的挫折。我记得那一年我受不了，我开始心里面很沮丧，我就把我的剩下的奖学金计算一下，我就跟学校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我转去用这个奖学金去修另外一门课。他说什么课？我说陶瓷，我从小很喜欢艺术，然后我画画什么东西都画过，我就没有做过陶瓷。我就说我去说修陶瓷，这是我个人的治疗，心理治疗。所以我就去了，去做陶瓷，做得很高兴，因为是闭门造车嘛，一个人闭起门来慢慢做。我在慢慢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做，我就一直心情非常沮丧。我那个心情沮丧了好几年。我一直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神你在开我玩笑，我老远那么远那么辛苦申请那个学校来这里拼命读，好不容易修完课准备写论文了，在最后一刻你竟然让这个教授早不死迟不死就在这个时候中风死，而且所有人都跑光了。我非常沮丧，那几年慢慢做这个陶瓷，一说也奇怪，不小心就做了一个陶瓷的学位出来，是一个艺术教育的学位。到89年太太怀孕，老大出生，我们没有医疗保险，学校的保险很差，所以我需要找工作。那个时候去找什么工作呢？有教育学位当然去教书了，那可是我的人生，我希望是做研究，不希望教书。为什么？我不想跟人相处，我是一个很孤僻的性格，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孤僻性格的人。在我们中间，假如你在洛克教会够久了，你大概还记得你常常跟我打招呼，发觉我没有回应，不是我故意不回应，而是我心不在焉，我不太管人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对我的印象不好，非常不好。没想到当我的 resume 出去的时候，纽约市公立学校找到我，而且是一个初中。我在那个初中一找到工作以后，一教了十年。这十年对我来讲非常的痛苦，我不想跟人相处，却在一个学校教书的职位里面去跟很多人相处，跟不同种族的人相处，跟不同种族的老师相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政治，而且不止这样子，我还受学生的气。青少年从小学从七年级开始，七八九三个年级，每一年哇辛苦得不得了。我那个时候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错误。我记得每年学校开学的时候，我学校的办公桌上面就有个日历，是倒数计时，182 181 180。你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我讲什么，因为上课天数是180到183天，183天之后就是放暑假，所以我一开学就盼暑假。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是每年有两个月时间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其他就是为了一张支票，为了糊口，为了这样子留下来。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默默无闻，这样很 低沉的就过一生。我想说我大概做到五十来岁申请早退休，就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爱做的事情。我那时候梦想是开一个陶瓷工作室，没想到神的呼召临到我生命里面，改变我生命以后，全职的呼召临到。我以为那个时候80年代神在我生命里面犯了一个错事，可是这十年的教书，这十年跟学生的相处，神磨练我学习如何跟人相处，以致我能够今天能够有这个本钱来服侍他。你今天对我的认识跟十年前对我认识可能是截然不同两个人。神没有做错事，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看不远，因此我们会抱怨。假如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就会感恩。可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全知全能，至少我们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信得过他，把自己交在他手里面。主，你对我人生的规划没有做错事，即使我现在不顺利，即使现在不是我要的，我深深相信是你要的。而且有一天 You will make everything beautiful， 你会成就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各位弟兄姊妹，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爱你爱我到一个地步，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你跟我能够跟天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非常期盼听你跟他倾心吐意，你有没有给他机会？他非常盼望你来到他面前，放下一些缠累你人生的罪、难阻、障碍，你愿不愿意？他非常期盼你能够看到他对你一生的引领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信不信得过他？让我们一同低头。在低头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为自己祷告的时间，为你自己祷告。今天这样短短的信息，也许神借着这个向你说话，要改变，要重整，要重新建立你对他的认识。他对你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对你是怀平安的意念，他要牵引你的人生，他有很丰厚的祝福要倾倒在你生命里面。他说，孩子，把拦阻你的放到我面前，只要你很久没有跟他承认你的过犯，也许你可以用一点时间向他倾心吐意。主啊，你都听到我们的祷告，你深深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够瞒得过你。谢谢你耐心等待，今天若是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过犯，求你按着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出发。若是我们对你的认识有偏差，有模糊，父啊，求你修正，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调整。主啊，我们也愿意跟你说，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态度，凡事感恩，跟随你而行，信得过我们人生在你的掌握中，你不误事，你从来没有做错事。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里面， 求你听我们祷告，听我们向你倾心吐意，也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你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再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512首，亲爱的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这诗歌来回应，好不好？假如你能够背的话，背起来，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唱。预备，请，
请。爱的主，
若是你愿意，你的生命，你的跟神的关系今天能够被更新的，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的同工还有我会为你祷告。不要害怕，到神面前来，到父的面前来。你愿意，你渴慕一个更新的关系，跟神重新建立一个慈爱父神跟儿女的关系，你到前面来，我们再唱。若渴慕这个关系，到前面来。我们再一次，我们用清唱的。就领受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可亲的神，你不单可亲，你更主动来寻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若不是你寻找我们，我们至今仍然在迷失中。主，我们谢谢你，我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在座每一位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这样祈祷告，阿门。